我们在台北的那个新时代协会啊，也是一个 non-profit 的 organization。那其实做很多活动，也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做。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下一段哈。问题已经一叠了，问题一叠，那我们尽量来回答哈。好，那我们先来回答刚刚这边的第一个问题哈。他写到如何能够脱离轮回，那死后会到哪里。好，那基本上我先讲一句话，越想要脱离轮回的人越脱离不了。 OK， 各位懂我意思吗？因为越想要脱离轮回的人其实越表示你觉得轮回是不好的， right？ 因为你觉得轮回不好，你才想脱离嘛，没错哦。可是你越觉得轮回不好的人，你越脱离不了。好，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要脱离轮回，你是脱离不了的，反而你要开始热爱你的生命。好，我常讲轮回没有不好，各位，你们的本质本来就是佛。好，可是还没有来到人间之前，你们是一个没有地球经验的佛，这样了解吗？好，你来到地球轮回是来学习地球经验，所以有一天你脱离了轮回，你还是佛，只是你多了地球轮回经验而已，你只是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好，那套用今天的主题，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轮回？你的学分修够了，什么样的学分？简单来讲，爱与被爱。你懂得真正的爱，什么叫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我是修行人，我高高在上看着你们这些可怜的众生哦。很多慈悲事实上是一种傲慢的化身，了解我意思吗？我对你们很慈悲，就像我对一只小狗很慈悲一样，不是。真正的爱是一种同理心，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是我能够同理到你的感受。比如说，假设我对一个杀人犯，我不是说我好可怜，你好可怜哦，你是一个犯人，你是一个罪人，我来宽恕你，你来悔过。各位，这不叫做爱，也不叫做慈悲。真正的慈悲是我理解到你今天为什么会杀人，因为你的心中很苦，因为你根本不爱你自己，你也不爱这个世界。你会杀人是因为你内心有太多的扭曲，你需要的是被了解，被同理。也许你从小很悲惨，也许从小没有人爱过你，所以你才会成为杀人犯，这样了解吗？真正的慈悲不是高高在上的去看着这些可怜的人，而是我能够将心比心，了解他的处境，了解老人他的手先让他被做鬼。如果一个人充满了爱，能够去感恩，他怎么会去杀人？有没有？好，所以什么叫做脱离轮回？当你不想脱离轮回的时候，你就脱离了，因为你开始热爱生命了。轮回没有不好，赛斯心法第一个肯定大家的就是你要肯定你来当人，当人没有比当佛不好。如果你每天觉得啊，我当人好悲哀，当人众生好多苦，我还是赶快来成佛，成佛多快乐，我告诉你，神经病，这样了解吗？ 这是一种分别心，你成不了佛的。真正你要肯定你是一个人，肯定你当下的存在，不论你完美或不完美，你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越相信你很棒，你就找到你内在更棒的佛性。你越成为你自己，你自然而然就会离开地球的功课，因为学分已经满了。那死后会到哪里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去。那我简单做一些分类，有些人会回来地球当助教，那叫做再来人。好，大多数最后一世轮回的人有几个特征。好，最后一世轮回的人通常不会再生小孩，因为生了小孩你就会再有牵挂，就会再有不舍，你就会再来。一般而言不是总论。好，第二个，最后一世的人会回忆起自己累世的记忆。好，我常讲最神经病的人就是去问别人我前世是谁，这种人最神经病，花钱给别人再告诉你一些莫名其妙不是真实的东西，这样了解吗？第一个，他说的根本有时候是胡说八道；第二个，你自己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你去问别人干什么。好，你之所以还不知道，是因为你还没有资格知道，还没有必要知道。你连这一世都搞不定了，你还搞你的前世啊？各位，你连你这一世的痛苦，连你这一世的实相都创造得一塌糊涂了，你还问前世？你有够问题的。当你把这一世过好了，了解了我如何创造我的实相，时间一到，你不知道你的前世都不可能啊。这样了解吗？自然而然你的 memory 你的记忆会出来，那天到了你求也求不到，你不用求了，时间到了你就会知道，问都不用问。好，各位，你也不要觉得那轮回对我有什么用，反正我不知道。你错了，所有你这一世的才能，所有你这一世的天赋，都是你累世累积下来的。你这一世所有的努力永远都会是你的，这样了解吗？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对音乐就有天赋，有些人生下来对什么就有天赋？我告诉你，这个宇宙什么没有，最重要的就是公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这一辈子所有的努力也都会累积到下一世，你放心好了。而直到有一世你会开花结果。好，所以你不要羡慕苏格拉底啦，哦，羡慕佛陀啦，好，各位，在他们没有到达最后一世之前，就跟你我一样，默默无名的在人间累积我们的经验，这样了解吗？所以成佛的人就跟众生一样的平等，没有谁高谁低 ，OK？好，所以刚讲有些人会回来当助教，有些人会到另外的地方更去体会如何用他的生命的能量创造实相。 OK， 好，但是我唯一告诉大家的是，仔细听了哦，死后究竟上来讲没有天堂或地狱。如果我说的是错了，你回来找我算账，我说了算。但是我不是说你不会进天堂或进地狱，而是天堂地狱为心造，这样了解吗？哪一种人会进地狱？第一个，有地狱这个概念的人，信念创造实相，还记得吗？好，以后人家问你听过徐律师的课没有，你就说听过啊，讲什么你可能就忘光了，但是我告诉你，让你不要没面子，你就记得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就对了，这样了解吗？好，哪一种人会进地狱？第一个，脑袋中有地狱这个概念的人会进地狱。第二个，对地狱很好奇，地狱长什么样子的人会进地狱。第三个，你死掉之后你相信你这种人应该下地狱，这样了解吗？好，其实很多人还没死，但是如果你问他有天堂跟地狱，他大概觉得地狱就是给我这种人去的。我甚至还给学生在开玩笑，他说 徐医师啊，我看我死后还是下地狱比较好。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应该都在地狱啊。如果我一个人到了天堂孤孤零零的，那也没什么乐趣，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跟我的朋友在一起好了。好，各位，我还告诉过你，假设你往生了，因为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什么时候往生的，好，也许30年后，也许3天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往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仔细听哦，比西藏生死书还好用哦。好，如果你一往生，你发现你在地狱，你要怎么办？也许你想念阿弥陀佛，我没有意见，但是我给你个更好的建议，如果你往生发现自己在地狱，你马上回观你的内在，反观你的内在， I create my own reality， 你马上告诉自己，我现在身在地狱是因为我心在地狱，想了解吗？我现在看到地狱是因为我心在地狱，所以我身在地狱，是因为我相信地狱，而且相信地狱是给我这种人来的。你马上记起来，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然后一念之间你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但是各位，跟你讲个玩笑，通常到地狱的人比到天堂的人不一定更不幸，因为到地狱的人开始受苦，后来他发现受苦是不必要的，受苦对灵魂的成长没有帮助，到地狱的人会很快的醒过来，尤其是听过赛斯心法，听过我演讲的人，你会很快的醒过来，然后告诉自己，哦，原来这是自我折磨的妄念所幻化出来的场景，原来地狱是给自我折磨不原谅自己的人所幻化出来的场景，然后你一念转变会离开地狱，而那些进了天堂的人通常赖着不走，通常赖着不走，因为他觉得在这里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再走，然后当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在为下一世做准备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爽了，因为我告诉大家，往生是一件快乐的事，灵魂比较大的不舍跟比较大的痛苦是还要再回来，可是你功课没有完成，你只好再来，了解吗？那既然你要来，我劝各位就抱着快快乐乐的心来，既然你已经当人了，你就好好的当人， OK， 好，这就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既然你当人了，就肯定当人的尊严跟价值，不管有没有过去，你相不相信来世我也不管，反正你当下要活出生命的快乐跟喜悦，活出爱人与被爱，活出你创造你的实相， OK， 来，好，皮肤有斑跟赛斯心法有没有关联？既已经存在的皮肤的斑点如何去除？我觉得找皮肤科医师吧。好了，皮肤斑点，我觉得就是找皮肤科医师哦。我们看什么斑点嘛？是老人斑，还是青春痘的斑，还是白化的斑？哦，还是退化的斑？哦，还是黑色素瘤的斑？我们不同的斑做不同的处理啦，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老化的观念来处理，也可以用皮肤病的概念。好，我跟各位讲个简单的逻辑哈，如果你所生的病是越表层的越看得到的，那表示你的问题是非常白热化的问题，如果你所生的病都是藏在里面，比如说胃溃疡，比如说肝硬化，就是你生的病是外面都看不出来的，表示你这个人很闷骚，了解我意思吗？一个比较外向的人，他容易外伤，容易车祸，容易意外，一个比较压抑，比较深沉，比较龟毛的，龟毛知道哈，就是这个人他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很多东西他是比较深层的，那这样的人大部分得的是内脏的病。好，各位，像我们当医生就很清楚，内科医生跟外科医生的个性截然不同。
内科医生就是很深沉，永远在想，永远在思考里面发生了什么。外科医师只有一句话，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所以以前有个笑话，内科医师 know everything but do nothing， 外科医师 know nothing but do everything。 但是最厉害的是精神科医师 know nothing and do nothing。最厉害的，这样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一个，如果你经常得的是内脏的病，而就是外表都看不到、感觉不到的病，好，那么表示你的问题是压抑的很深。好，我常举例子来讲，比如说很多人从口腔癌到舌癌，好，到食道癌，到胃癌，好，到小肠癌，到大肠癌不一样。可是所有这些癌症它的共通的特征一定是 anxiety， 很大的焦虑，而且这个焦虑是很强很强的负面能量。好，所以你看那个口腔癌跟舌癌的人，他的焦虑很浅，会有焦虑症，会失眠，而且一睡很容易惊醒过来，好，整个人非常的惶惑不安。可是你去看大肠癌的人很镇定，很都没有问题，而且修养很好，因为他已经压到大肠去了，懂我意思吗？压抑，好、哦，只压抑到舌头的人，好、哦、就会得舌癌，因为能量在舌头冲了，好、哦，压抑到胃的人得到的是胃癌，很想得到爱又得不到爱，又不想开口，很想依赖又怕人家说你不够独立，胃。很想得到，因为胃是食物的容纳，其实是容纳爱，想得到爱又觉得得到爱去依赖别人是一种丢脸的事，这种人会得胃溃疡跟胃癌。好，然后肠子大肠癌的人，好，就是你有很深很深的怨，但是你不能怨，因为你怨的对象，让你痛苦有压力的对象是最爱你的人，是你的生命中的 key person， 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去探讨大肠癌的人，让他把旁边一定有一个 key person， 一定有一个重要的亲人跟他爱恨交织，你最爱的人也是你最恨的人。你为什么恨他？因为他什么都要帮你做主，他很爱你，很关心你，可是你不能做你自己，你既不能失去他，可是你又对他不爽，你既又无法独立，你又恨自己为什么依赖他，这样了解吗？很深的冲突会造成大肠癌，大肠癌。好，所以每个病的心理特征不一样。好，我走身心灵20年，当医生当10几年，好，其实我有很多不好意思这样讲，伟大跟革命性的突破。好，我对很多的疾病用psychodynamic 心理动力学，或是 psychosomatic 的观点，身心症的观点，去找出每一种疾病在心理上的关联是什么。好，但是我常讲，这都只是一般原则，它不是定论，因为每个人要个别考虑。所以很多病人来看我的病，到最后说：“你到底是在当医生还是在算命？”我说：“有啦，我兼差，偶尔算算命。”好，他会吓一跳。好，因为我讲过，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透过身体的病症，你能够了解心灵的问题，而真正治疗疾病是从心灵而不是从肉体开始。 OK， 好，上跟这里提到如何治疗糖尿病，哦，其实昨天有稍微提到了，对不对？好，那我有一片 CD 专门谈糖尿病啦，但是他们还没有 copy 送给大家，如果有的话也许将来有机会再送给大家。那我先讲我昨天讲多少？昨天没有讲哦。 OK， 好，那大家又赚到了，真的不好意思。好，基本上糖尿病在生理上来讲是胰脏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是胰脏的胰岛素的受体，身体的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不好。好，receptor 跟 insulin 的 敏感性不好展现出来的疾病，它分 type 1跟 type 2。 好，有一种是也许是病毒感染幼年型的，破坏到胰岛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那有一种是中老年的慢性的糖尿病。好，但是我都要告诉大家，早年期的幼年期的糖尿病是在生命当中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思想观念的挫败，这个人他有很大的一种 depression， 跟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活下去，所以那个病毒感染不是意外。好，通常这个人的气质是在那个阶段他有点放弃自己的人生。好，那中老年期的糖尿病是人生逐渐的规律化、责任化、义务化之后，渐渐失去对生命的热情的结果。所以从 psychodynamic 还有 psychosomatic 的观点，还有身心灵的观点，对不起，是我发明的，从身心灵的观点讲，那是种潜意识的忧郁症跟慢性自杀。哪一种人会得糖尿病？第一个，被你生活的责任所折磨，因为各位很多人活到中老年，生命剩下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责任，对于工作，你不断要去完成你的工作，可是你完成你的工作主要不是乐趣，主要不是乐趣，主要是你不得不做。也许你的劳动量很高，可是我常常对糖尿病的病人讲，你的生活一成不变，而且已经规律化了，从你的今天就知道你的每一天都必须一成不变，因为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你的细胞感觉不到生命的好奇，感觉不到内在的赤子之心，你的生命是为了责任义务而存在，所以你的内在的灵魂燃烧不出你的生命的能量。而当你内在的灵魂无法发光发热的时候，你的血糖开始累积。 OK， 好，我再告诉各位，糖尿病在知心法第一个我还是要讲，少量多餐分段睡眠，记起来了吗？少量多餐让你的血糖稳定，分段睡眠让你整个的精神清明，头脑不要迟钝，还有如果有可能的话，一个开放的火焰对你的新陈代谢有帮助。什么叫开放的火焰？比如说去参加童子军的萤火晚会啦，偶尔冬天烤烤火，或是以前中国人拜祖先的时候烧烧金纸，在美国大概大家不烧了。好，一个开放的火焰，因为火焰是一种氧化还原反应，糖尿病是身体的新陈代谢细胞的氧化还原的迟钝化，而借由看到开放的火焰会重新提醒你生命的热情。简单告诉各位，如果你能够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重新找到生命的热情，我告诉你，糖尿病我送你三个字叫，两个字叫会好，送你四个字叫一定会好。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常讲，目前的医学对疾病的治疗永远在医疗身体，医疗身体的医学没有用，已经碰到瓶颈了，真正的医疗要从心灵开始。如果这个人重新找到生命的热情，我台北有个病人才34、35岁得到糖尿病，后来我告诉他这些观念，他把工作辞掉，重新回到大学里面读博士，他的药物完全没有改变，血糖从200以上降到120以下，他只是做了一个改变，还没有真的回去学校里面念博士。我告诉他，他的糖尿病会完全好起来，因为真正的力量在心灵，当你的心灵改变的时候，你的身体不可能不会好，了解吗？如果你只是会医身体，你的病不可能会医好，顶多只能控制，可是如果你去找到心灵的力量，你的病一定会好，因为我讲过，肉体是心灵的一面很忠实的镜子。好，回到昨天的那句话，身体是有形的灵魂，灵魂是无形的身体。 OK， 所以糖尿病的治疗是一系列生活的改变，一系列信念的改变，一系列对生命的热情的七八。好，各位你想想看，当你是青少年的时候，你的人生有没有很多可能性？
有哈、哦，当你青少年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青少年的时候对人生有很多的梦想，可是当你到了中老年五六十岁的时候，你选择了固定的人生一条道路，请问你活得开心吗？请问你实现了你生命的梦想了吗？如果没有，而你又得到糖尿病，我拜托你赶快重新开始，回到青少年的心，回到重新创造给你要的实相，因为你不可能失去更多了。重新找回你对生命的热情，什么样的热情？有一种人会得糖尿病，是第二天醒过来，睁开眼睛，唉，又是同样的一天啊。好，又是一切我应该要去做的啊，又是我的责任跟义务啊。唉，有一种人是第二天早上醒过来说，又是美好的一天，哈！今天我又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哈！我的生命怎么永远在突破跟成长？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对你的第二天抱持的期待跟热情的时候，你的糖尿病如果没有好，我头砍给你。这样了解吗？好，各位，我就是这么有把握，我就是这么有把握。但是你功夫要下得深 ，OK？ 好，有位朋友喜胜23年，今年47岁，请问心念造实相可不可以不再喜胜？好，我不会这样说，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不认为你的目标要放在不再喜胜。各位了解意思吗？我第一个目标会放在你能不能在持续喜胜的过程当中，重新找到生命的喜悦。各位懂我意思，你目标不要放错了。我们台北新时代中心有一个助理，他以前在洗肾，洗得很不好，每次洗完半天要躺半天。他现在洗得很好，因为他重新找到他的价值，也找到他的工作，也找到他可以帮助很多人。好，所以我不会建议你用赛斯心法让你自己变得不再洗肾。因为你并没有当你现在在喜胜的时候珍惜你的每一天，这样了解吗？好，先从你变成一个快乐的喜胜人，懂得珍惜你的生命，我们再来谈你是不是可以创造奇迹不用喜胜。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哪一种人会喜胜。好，很多恐惧的能量压抑。好，我有很多的喜症病人，他们告诉我从小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气，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情绪，他害怕冲突，他内在可能对人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愤怒，可是他的信念告诉自己愤怒是错的，你不能跟人家起冲突，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压下去，他的肾脏泡在恐惧，泡在无力感当中，这样了解吗？他的肾脏泡在负面的恐惧，无法展现的力量的无奈，他对他的生命很无奈。所以我遇到过很多喜胜的人告诉我，他无法对别人发脾气，他不敢跟任何人起冲突，他也不敢 say no， 他让自己过得很无力。我说当然你的肾会坏掉，你的肾坏掉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这么多年来你从来都是用压抑的方式在处理你的恐惧，处理你的不满跟愤怒，你看起来一团和气，其实你脾气最坏，你脾气最坏，只是你不敢表现出来。好，所以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我常会告诉大家一下子不要修太好，一下子修太好的人会开始生病，因为你硬把自己变成一个跟自己过去不一样的人，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转弯转太快，转弯的时候嘎嘎嘎嘎嘎嘎嘣撞上去，懂我意思？好，所以你在做性格调整之后，尤其在修行的人，修行的人很容易生病，他们都会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说啊，过去的业障浮现的来表示自己修得好，乱讲乱修一气。很多修行人一修行就生病，是因为你用一个更强烈的方式把原来自己的习性压下去，而不是
转化得很好，你去扮演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人，可是你转弯转得不顺，了解吗？好，你用一个框架来追求完美，就那个框架本身就是一种障碍，你不是更自在，而是更框架跟更压抑，当然你会生病，不跟过去业障现前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所以很多的肾脏病的人，我们要引导他，像我台北现在有个病人，医生告诉他两年后他会开始洗肾，因为他得到慢性的肾衰竭。我跟他说，你不会洗肾，你也不用洗肾，开始探讨他整个童年成长的背景。后来有一天他找到了，他告诉我，许医师，从小我妈妈告诉我，我应该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我不应该对任何人口出恶言，我不应该有任何对人不满的情绪。那我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当人啊，不满没有不好，不满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动力，这叫神圣的不满。各位了解意思吗？有一种不满叫做神圣的不满，因为你一个越愤世嫉俗的人，就越表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你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你看这个世界看得很不习惯，所以你有不满。好，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只是要对世界不满，你还要去采取行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想了解吗？这叫做神圣的不满。神圣的不满不是不接纳，而是一种价值完成。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自己有不满的情绪，那么你会死得很惨，因为你是人，你可能对很多事情都会不满，那不满就是不满，当下就要接受它，并且去找不满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OK， 好，我犯小型白血球病，能否用您自然治疗法来治疗？我不明白什么叫小型白血球病，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问的人请举手。来，什么叫小型白血球病？是一种血癌吗？ Leukemia西叶美楼是吗？好， OK， 简单来讲，我用回答血癌的方式，白血病的方式来回答好了，好不好？好，我们知道白血球是一种免疫系统， OK， 好，白血球的功能很多，产生抗体，产生补体，吞噬细菌，消灭外来的入侵者。那基本上白血球的疾病跟淋巴系统的疾病 lymphoma OK 都是这个人的生命强烈的缺乏安全感，记起来哦，因为我讲过心理上有所谓的安全感，而身体上让我们获得安全的就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以白血球、淋巴球之类的作为主要代表。在心理上，当一个人失去了安全感的时候，你肉体的免疫系统一定抓狂跟发疯。我昨天讲过了，看到黑影就开枪，跨到乌影的开枪，心理上，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心灵的观念的。好，因为人的身体，注意听哦，从身心灵的观点来讲，人的身体在应付地球上所有的细菌跟病毒没有问题，记起来哦，生理上而言，人的生理跟身体，光是生理现象，身体应付地球上所有的病毒跟细菌没有问题。好，所以这里你就会各位看出我的人生哲学，我不见得建议各位打 vaccine 疫苗，我不一定会建议各位打疫苗，不一定，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讨论。
所以生理上来讲，人的身体没有问题，身体是一个神圣的完美的运作，可是你的身体，注意听哦，你的身体负荷不了你的心理不断产生的焦虑、恐惧跟不安全。你的身体真正的威胁不是物理环境跟物质环境，你的身体真正的威胁是你的心。如果你的心永远住在恐惧跟不安，各位，人在恐惧的时候生理上会不会受影响？比如说我现在有吃有住，一切平安幸福，我开始担心3年后我会变成乞丐。各位，假设这个例子哦，我现在有吃有住幸福美满，可是我开始担心3年后我会变成乞丐，请问我的身体有没有承受我的担心？仔细听了哦，我的身体在当下承受了我的心智的投射，因为我开始担心3年后我会变成乞丐，我会流离失所，我会婚姻没有，我会小孩子不听我的话，我会收入一塌糊涂，我会流落街头，那么我会把我的恐惧跟担心完全让我的身体所承受。所以你的身体它应付得了地球所有的细菌跟病毒，可是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你不断传给它的恐惧不安。很多人问我腰椎出问题，我告诉你的腰椎本来就不应该出问题，你的腰椎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你承受了大大小小的生活压力而你无法解决。各位，你有没有老化的压力？你有没有怕死的压力？你有没有金钱的压力？你有没有家里扫不干净被人家嘲笑的压力？你有没有减肥减不下来的压力？你有没有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的压力？你有没有钱赚的不够多的压力？有没有？我告诉你，你有各式各样的压力，所有你的压力都让你的身体承受的，了解有意思吗？所以你再去做复健开刀，我告诉你，就近上来讲，3个字送给你没有用，我很绝对的，3个字送给你没有用，因为你在玩你的身体，问题不是出在你的身体，是你肩膀上千斤万斤的重担把你的脊椎压到椎间盘突出。 OK， 你必须从心理跟心灵上去减轻你的压力，这是治本之道。现在的医学只会治标不会治本。 OK， 所以所有腰酸背痛的人，比如说肩膀经常疼痛的人，好，你有一些悲伤没有释放，有一些悲伤没有释放，腰痛的人，好，你有很多生活的重担没有释放，脊椎出问题的人，我只问你一个，你最近的生活压力大不大？你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化解，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健康。处理身体其实只不过是最肤浅的方式，因为身体只是心灵的一面什么镜子。 OK， 好，各位你要掌握到诀窍，我不告诉你这个有多对有多棒，我要你自己去试，我要在座的每个人都去试试看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好不好？我要在座的每个人去试，你试了你才知道有多奇妙，有多不可思议，你试了跟这个智慧跟这个 knowledge 才是你的，否则我说的很精彩你听得很高兴还是没用。你一定要去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天去 practice， 去试试看我讲的对不对，想了解吗？好，所有生理上的疼痛跟身体都没有关系，都是你的心灵心理上的一种痛苦转移过来的。人真正的疼痛只有一种疼痛，我打了你你会痛，这样了解有意思吗？我用牙签刺你你会痛，任何生理上的慢性的痛都是你生活当中心灵当中的苦痛转化而成的。生理上的疼痛是慢性的心理上的痛苦的显现。好，你肉体上再怎么止痛，一样3个字送给你没有用，你有种你止痛药再吃更重一点，你了解吗？ 你有种，你临终的时候吗啡再打更强一点，但是我告诉你四个字，无济于事。真正的减轻疼痛的方式是从你的心灵跟心理上着手。传统的医学只知道这个东西有关，但是不知道怎么具体操作。刚好幸好我又是一个加医科的专科医师，又是一个 psychiatrist， 所以在心灵跟肉体之间搭起了友谊的桥梁。所以我开始发展了一个全新的身心灵观念，就是从心灵的角度、动力学的角度来瓦解所有生理上的疾病。而到目前为止，我告诉大家获得革命性的突破，这让我觉得我活得很爽，让我觉得我活得很爽。而更爽的是，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带给大家，而让你实际在你的生活当中获益。好，世界上有真爱吗？我们来到世界上所谓何事？好，第一个问题是有，第二个问题是相信有。好，世界上有没有真爱？有，世界上到处都是真爱，到处都是，可是有可能它被扭曲，想了解吗？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扭曲的真爱，像父母对孩子。好，哎呀，这也是赛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因为赛斯轮回了不知道几百次，他说都懒得说了。好，那有人就问赛斯，请问你轮回这么多百次，在人间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赛斯讲，在人间让他最感动的是那父母与孩子之间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是太太对先生，先生对太太那无法表达无法言喻的爱。人间最珍贵的就是爱，一切的能量都是来自爱，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爱。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很多人感受到的是扭曲的爱，想了解吗？爱会扭曲不代表它不存在。好，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们来到世界上所谓何事，我会告诉你，也许问这个问题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来相信有真爱。因为我昨天也讲过，你会看到你所相信的东西，信念会创造实相，你会看到你所相信的东西。好，所以我跟这个朋友讲，你试着相信半年好不好？试着相信半年。好，相信这半年内有没有看到感受到你所谓的真爱。好，什么叫真爱？你得先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真爱？真正的真爱你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爱，可是人不可能100%做到无条件，但是那可能是我们的目标。当你越同理别人，越愿意用别人的角度来感受，那么你会真的感觉得到。 OK， 好，如果我的视力严重不好，水晶体萎缩，飞蚊症，闪电怕光，请问如何运用赛斯心法找回健康？讲得好像我是神一样。因为你的很多东西是退化症啊。你刚刚讲的水晶体的萎缩。